弟兄姊妹下午好，今天是复活节，我们就讲复活节的信息。我们开始之前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满心欢喜，今天是你得胜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我们来纪念你。求你在我们当中显出你格外的同在，越过一切人的软弱，敞开天上的窗户，赐福给我们，赐恩给我们，使我们的信心再一次得见你的恩惠，与我们同在，赐福我们下边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呢是复活节，星期五晚上呢我们有聚会，那叫受苦节。因为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星期五是逾越节那天受害的，然后第二天就是安息日，隔了一天就是第三天，就是我们说的纪念主复活的日子，就是周日。复活节呢就是来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在我们这个信仰当中，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信仰，有一些宗教，但是唯独我们基督的信仰，我们是复活的信仰，是带着生命的信仰，不是一个死的信仰。我们看到其他的宗教当中，他们的那位主都死了，也并没有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这位耶稣基督，他不单死，他也复活。尽管在每一个宗教当中都讲到了善与恶，但是解决善与恶的问题呢的方法不同，导致的结果也不同。而我们基督的信仰是借着这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他是用战胜罪的方式来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我们今天借着马可福音当中的16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来看基督的复活，复活的基督。但是我们首先要澄清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不是为了证明基督他是否复活，或者说我们要证明基督真的复活了，我们是来到这里来纪念我们主的复活。我们一起来看这七节经文，马可福音16章第一节这样说：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我们都知道，当主耶稣被钉的时候以及埋葬的时候，的确有一帮妇女，包括这些妇女，他们在边上一直在观看如何把耶稣基督的身体卸下来，如何放在那个坟墓里，他们都是亲眼见的。所以呢，这一天安葬了之后是星期五的晚上，因为按照犹太人的传统，那个基督的耶稣的身体不能挂在木头上到日落的，必须在安息日开始之前把它一定要拿下来的。所以第二天呢就是安息日，然后到了第三天呢，清早晨呢，这些姊妹们，这些妇女们，他们就买了香膏要去膏基督的身体。这些爱主的姊妹们，他们要去把主的身体用这香膏啊，要给它抹了，抹上之后呢，就可以，这是他们的一个传统，可以使它更加的保存的时间呢更长一点。那么同时这里边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信息，就是这些姊妹们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他们有一个盼望，或者有一个期望耶稣是复活的，否则他们就不会做这个事情。于是他们就去要去膏主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就是星期日的这个星期日的早晨，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早晨一大清早起来，他们就带着买的香膏要去到坟墓那里去膏主，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是很大。在犹太人的这个墓穴当中呢，有点像一个小山洞，一个小山洞呢，把这个尸体呢放在当中，然后这个墓门口他要把它挡上，如何挡上呢？他们就要滚一个很大很大的石头堵在上面，就是避免那些盗墓的或者是搞破坏的，你进不去的，一个人两个人你根本推不动的。那么这些姊妹们 这些妇女们要来高主，他们一边走就一边在谈论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呢？我们到那就要去高主，谁帮我们把这个大石头滚开呢？太沉了，我们滚不动。所以他们就一边讲话一边就往前走，就来到了坟墓的前面。当他来到坟墓前面的时候，他们抬头一看，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正在担忧说，谁能帮我们滚开呢？石头已经滚开了。于是他们就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他们非常的惊恐，惊恐地发现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主的身体不见了。第二件事，那里边反而坐着一个穿白袍的一个少年人。但是坟墓啊，坟墓里本来应该是装尸体的，但是尸体不见了，却坐着一个活人。这里边我们要留心一件事情，这个穿白袍的少年人，他不是一个年轻人，他喜欢搞恶作剧，把这个尸体移走了，然后自己坐在那里吓唬人的，不是的，这是天使。于是这少年人，这天使就开始向这些妇女们来宣告，怎么样？这样说，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就安慰他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因为这个事情的确是一个很令人惊恐的事情。所以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不在这里了，请看安放他的地方。所以那少年人就说，你们来，我知道你是找谁，找谁呢？就是找那个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星期五被钉十字架的那个，然后是拿撒勒人那个耶稣，你们找他，但是呢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了，复活的意思就走了，离开了。你不信吗？不信你看安放他的地方，那个他的身体不见了，有证据为证的，他已经复活了，走了。然后第七节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就是告诉这位拿撒勒人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他的门徒，你说你可以去告诉他们和彼得，这里特别提到彼得，彼得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了。说这位耶稣拿撒勒人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他复活了，去哪里了？去加利利了。然后呢，并且说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也就是说你们如果去到加利利，你们就可以看到你们的主耶稣。然后说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我们去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个，就是十二章啊，就是马可福音的十二章，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吃完了晚餐之后，他就告诉他的门徒，他要被交给祭司文士法利赛人，然后他要被害，然后三天之后复活，然后告诉他的门徒说，他要先复活之后他要去加利利。所以这个天使呢，就在这里告诉他们，他跟你说过了，他要在你们复活之后要去加利利，你们去那里，他就会，你就会见到他，就会证明他真的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的经文，讲述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他的复活。我们再强调一次，我们今天不是在证明耶稣是否复活，或者说你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一些证据，哇，原来耶稣真的复活了。我们是在这里纪念我们主的复活，他真的复活了，这不是虚假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他不但真实也非常的重要，它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在人都不注意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不是的，是有旧约先知不断的在预言它，不但预言它的降生，也预言它的受苦，也预言它的受死，也预言它复活。神曾借着以赛亚先知来预言这位神在永恒当中为以色列人所预备的这位救主，这位弥赛亚，这样说，以赛亚书第25章的第8节这样说，他讲到了说，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主，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说这位救主为以色列人，为神的百姓所预备这个救主要做一件事情，要什么呢？要吞灭死亡，而且永远的吞灭死亡。 然后呢，主耶和华必借着这位救主的工作，然后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除掉普天下人他百姓的羞辱。然后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这是耶和华的旨意。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向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宣告说，神为你们预备了一位救主，这位救主要吞灭死亡，永永远远的吞灭死亡，因为你们现在面对的就是死亡。但是呢，这个救主来的时候呢，要吞灭这个死亡，然后呢，我们因为这个死亡，我们没有平安，我们脸上的眼泪，我们脸上的羞辱，借着这位救主吞灭死亡，都会抹去的。当我们想到死亡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死亡是如何来的，死亡是从罪来的，死亡是从罪来的，因为罪就来了死亡，不单是灵里边的死亡，而且身体也开始死亡。这罪恶，他所以这里说，这位救主他吞灭死亡，也就是说他可以解决罪的问题，只有解决为罪的问题，他才能够吞灭死亡。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基督徒都明白，我们不是以赛亚先知那个时代的基督，那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是今天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今天就很容易明白，以赛亚先知在那个时候，神就已经借着以赛亚先知向人在宣告，在启示这位基督以及他的工作。那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如何这位我们的救主耶稣他如何吞灭死亡的呢？借着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解决罪的问题，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当他担当我们罪的时候呢，挂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罪的时候呢，在父神的眼里看他就好像一个罪人，然后把他所背负的罪，就是他百姓的罪，所应该在神面前承担的咒诅、愤怒、刑罚，那个背完全的倾倒在他的身上。神对待他的儿子就好像对待一个罪人，他就将这杯一饮而尽，最后一滴都饮得干干净净。他担当了这个罪，他死了，他埋葬了，但是没有结束，因为他复活了。他复活表明着什么呢？罪和罪的权势，以及罪的结果，和就是这个死亡，就是这个灭亡，不能够控制他。反过来我们可以说，这位耶稣基督他借着从死里复活，表明了他已经胜过了罪恶，也胜过了死亡。死亡也好，罪恶也好，在他身上没有什么，没有任何的权势。为什么？因为他是完全圣洁的，他是无罪的。所以呢，在罗马书当中呢这样说，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我这上没有，对不起啊。四章二十五节说，耶稣被交给人，就是他被交给人钉十字架，是为我们的过犯在担当我们的罪，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当他复活的时候，就表明他的义是完全的，能够满足他所承担这个罪在上帝面前所承担的这个代价，他能够胜过他，足足够够的。就好像什么呢？你去一个商店里去买东西，你买了1000块钱的东西，但是你卡里边有远远超过1000块钱的。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以他完美的人生，完全的圣洁，吞灭了罪恶，也吞灭了罪恶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灭亡。我们得以在上帝面前称义，这个义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个义是一样的，也可以胜过死亡，也可以胜过罪恶。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欢喜快乐，我们要清楚明白我们今天被神称义是什么意思的。 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呢，没有什么原因可以不欢喜快乐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复活了，没错，他是死了，但是他复活了，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得永生的一个盼望。当讲到永生的时候，保罗在一处经文当中这样说，哥林多前书15章19到22节这样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如果我们信耶稣，我们的指望就在今生的话，那我们比别人真的可怜。我们花很多的时间，花很多的精力，花很多的财力，我们来追求这位上帝，最后我们跟别人一样，所以那就比人家更可怜了嘛。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哎，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什么意思呢？成为了初睡之人，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就是成了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表明什么？表明复活是可能的，表明神在基督里边所赐下这个复活的能力呢是真实的。然后21节说，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我们都知道这一人指的是谁？亚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人类都陷在罪恶当中，那么所有的人都活在神的咒诅与愤怒之下，等待审判，等待灭亡。所以这个死呢就已经进到了人间了。所以不单有肉体的死亡，也有灵性的死亡，就是当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他们永远不得再回去。那讲到说死人复活也是因义人而来，这义人我们都知道是谁，就是这义人耶稣，他从死里复活，那么在他里边的人呢也都要复活。所以后边就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都因为亚当犯罪，所有的人都陷在罪中，所有人的人都在死中，死的当中，说照样在基督里的众人也都要复活，因为基督复活，所以凡在基督里的，凡属基督的也要复活。所以复活不是一件虚无缥缈的事情，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复活，所以他复活我们也能够复活，这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哦。主耶稣说，他在哪里我们也要在哪里，他活着我们也必要活着，凡信他的都在哪里，扶持他的都在哪里。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1节到6节这样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里你们指的是我们哈，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这就讲到了这位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在我们这些基督徒身上的一个工作。我们曾经是死人，我们曾经在亚当里边我们都死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又活过来了，我们今天活过来，基督徒是活过来的人哦。然后就讲了说，那时我们在亚当里边的时候，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大家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真的是这样生活，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中运行的邪灵。为什么？因为我们犯罪了，犯罪了我们就是罪的奴仆，我们就随从我们这个罪恶的本性去犯罪，而我们当我们去犯罪就是一个什么罪的奴仆，而我们的主人是谁？就是魔鬼，魔鬼就引导我们驱动我们去犯罪，我们都是这样做的，曾经是在亚当里我们都是这样子的。然后3节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所以保罗在这里再次强调，你们这些基督徒从前跟他们是一样的，也在他们当中，我们都在他们当中，做什么事情呢？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都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行，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对不对？我想吃就拼命的吃，我想喝就拼命的喝，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尽我们所有的能力要去满足我们自己，使我们自己更加的舒服，但是这是什么？这是私欲啊，这不是好事情。 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我们在亚当里边的时候，我们犯罪跟那些人没什么区别的，我们都是活在神的愤怒和审判之下的，我们等待的就是灭亡，跟别人没有区别。第四节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哎，神有丰富的怜悯，不是一般的怜悯，是丰富的怜悯，然后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不是一般的爱，是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里面告诉我们两件事情，我们重生啊，从死，我们以前的状态是死亡的状态，我们必须清楚，现在神使我们活过来，怎么活过来的？是和基督一同复活的。所以基督复活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们这个信仰当中非常重要。所以称我们称基督的信仰是什么？是复活的信仰，它不是一个死的信仰，它是复活的信仰。神使我们在基督的救恩里边怎么样活过来，不单活过来，第六节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这我们都知道啊，有一天主耶稣会再来，将他的百姓要怎么样，将教会要带进他永远的荣耀当中。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盼望。方才我们唱的那首歌《我心灵得安宁》，你很难想象那么美好的一首诗歌，他是刚刚经历了他的失去了三个女儿，他说我心灵依然有平安，因为他相信有一天神必来接他，还记不记得来接他要把他带到天上，一同坐在天上，进到他永远的荣耀当中。但是把他接到永远的荣耀当中，那个对比的那句话是什么？云彩都要卷起来。什么叫云彩卷起来？就是启示录当中所讲的这个世界都要灭掉的，但是属于神的人却要怎么样，不但与基督一同复活，而且要与他一同进入到他永远的荣耀当中。所以我们称着复活是荣耀的复活。基督复活了，成为我们复活进到永生的一个盼望，或者说是一个确据，或者是一个根基，非常重要。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了，我们今天似乎在很多很多很多的基督徒身上看不到这复活大能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显出来，看不到这样荣耀的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什么？弟兄姊妹，前天呢我们是受苦节，我们来一起来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受苦，我们来分享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在那里来认识神那咒诅，盛满咒诅愤怒和刑罚的杯，以至于神的儿子说，父啊，倘若可行，你把它挪开。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上帝的愤怒的杯是何等的可怕。我们如果不认识这愤怒的杯，我们如果不认识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所经历的是什么，我们对他的复活我们就会看为平常，我们觉得复活他是神，复活的就复活了，他有这样的能力啊。但是我们却忘记了一件事，他星期五晚上，星期五的时候他经历的是什么。我们不明白受苦节，我们也就不能够明白复活节，我们不明白复活节，我们也就不能够明白受苦节。所以我们在一起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受苦，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明白这复活的大能有何等的大能，有多么的荣耀啊！这复活的生命非常非常的荣耀的。弟兄姊妹，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有一个小爱好，但是这种爱好呢不是天天都需要的。我的爱好是什么呢？我特别喜欢看，有很多人都有这个爱好的，喜欢看飞机起飞，我特别喜欢看飞机起飞。 所以每次坐飞机的时候，我都会起飞的那一刻，那个飞机开始滑动的时候，我就会把眼睛闭上，我在那里体会，我知道那飞机离开地面那一瞬间。我现在去密沙嘎那边教会的话呢，会经过飞机场，每次飞机起飞的时候呢，我都会看，都会留心的看。当然了，不是说在那里驻足观瞧，因为在开车。为什么？我问大家，为什么有好多人？你看那个飞机场，那个起飞，那个就是正对那个跑道那部分，永远有很多人在那里边。他在那里一天没事就看飞机起飞。我告诉你一件事，你看飞机侧面起飞的时候更漂亮，更会震撼你的人心。为什么？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们不能够理解那些看飞机起飞的人，是因为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那我今天告诉你为什么喜欢，因为你不知道飞机的重量。我们拿波音777来，波音777来做例子。波音777有很多的机型，但是最轻型的飞机，它就是不载客的情况下，它是70吨，70吨。70吨的意思就是14万英镑。最大的客机空载的时候最大的时候是95吨，95吨是19万磅。什么叫重量？重量就是这个地球最大的引力，这个地球好像带着两只巨手，死死的把这只飞机用95吨的重量，这个力量把它 hold 得住。你去推推飞机，它会不会动？我们大家都去推那飞机，飞机也不动。所以当飞机起飞一瞬间的时候，你很难想象95吨的东西能够飞起来。你就知道那个飞机起飞那一瞬间，那个发动机所发出的马力呢，要远远超过这95吨的重量的。那一刻你就感受到这飞机的发动机那个力量非常的巨大，你的心会震撼的。95吨的东西，它可以把它瞬间送上天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喜欢看飞机起飞的原因，因为我知道它的重量太重了，我知道它的重量，我才能够知道要克服这个重量飞起来，那个发动机需要多么大的马力，所以我才能够感到震撼。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呢？我们回到受苦节，我们当我们回到受苦节的时候，我们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是在回想在十字架上发生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清楚，我们就好像那95吨、95万吨的飞机一样，被牢牢地钉在罪的上面。我们自己无法脱身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大到了你我都不可想象的，比10个飞机还重的，比100个飞机还重的，使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够逃脱这罪的权势。所以勾在那边就等死了。所以当我们去过受苦节的时候，我们看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时候，我们纪念主那个苦悲的时候，就仿佛我知道了这个重量有多大，这个飞机的重量有多大，我知道了我的罪孽有多深，我知道我多么的得罪神。所以保罗说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呀。有些人说哎呀，保罗有点夸大其词，哗众取宠。不是的，这是他从心里边深深的发出一个呐喊，他对自己的罪的一个认识，他知道他得罪了这位上帝。他说我是罪人，我不但是罪人，我是罪人当中最大的罪人。我们一般的都说我是罪人，但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是大罪人，我是小罪人。但是保罗说他是最大的罪人。 他非常清楚这罪的权势有多大，他非常知道这个罪所带来的后果，死死的抓住他，好像那个飞机的重量一样。所以受苦节我们在一起来纪念这一切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看到了我们的罪是多么的大，我们的罪多么的深重，我们看到了我们所配得的那个刑罚是多么的严厉呀！我们仿佛看到了地狱的烈火，闻到了地狱里边的硫磺的味道的时候，那你就对了，我们才能够感受到那飞机起飞那一瞬间，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一刹那的美丽，否则你感受不到的。你不明白受苦，基督的受苦，你就不能够明白，真正明白基督的复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我看到飞机起飞那一瞬间的时候，我告诉你，飞机上的每一个部分都是我所喜爱的。我看到它的翅膀非常的美丽，我看它的机头的弧线非常的美丽，当我们见到这位钉在十字架上血肉模糊的基督，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就知道上帝对于罪的愤怒是何等的大。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他从死里的复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为什么圣经当中说有复活大能的生命，那真的是大能啊，那个发动机有大能可以把它喷薄而出。同样神叫基督耶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个大能，那已经超过了一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罪孽深重。弟兄姊妹，我们离不开，如果我们不去看基督的受苦，我们单单看他的复活，我们会觉得呵，很简单呢，他是上帝神的儿子，说复活就复活了，没什么简单的，没什么困难的。不，那是代表一个能够满足神绝对公义要求一个完全的义的生命。当你看到这样的生命的时候，你会肃然起敬，那说明我们还不去没有认识这死亡的毒钩是多么大的权势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了受苦节，我们明白了那个悲到底承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才能够看到这样美好的荣耀的带着复活大能这样的生命的美好。你不可能不去爱这位基督，你一定会爱他。因神的救赎的计划当中包括着这位基督的道成肉身，也包括着基督被钉十字架，也包括基督从死里复活。而这从死里复活是这救赎计划当中最美丽的一幅图画。所以我们要清楚耶稣基督复活是多么的美好。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例子当中。好了，飞机当它起飞的时候，我们明白这个力量有多大。它起飞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哇，这个发动机啊，专业的人都知道哇，这个发动机马真的很大力的。我告诉你，神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有两个发动机，那是我们信心的发动机。那是什么是驱动这个发动机工作的那个燃料呢？飞机是有烧汽油的，对吧？那发动机就开始转。我们信心是靠什么来驱动呢？然后产生中巨大的能量呢？ 神的应许，神的话语。我们看希伯来书四章一到二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了。所以我们已经有神的应许了，对不对？有神的应许了，神说必带你进到安息当中，必带你进到耶稣基督那永远的荣耀当中，有这样应许我们就得害怕。为什么呢？神有这样应许，他就一定能够做到。那我们为什么害怕呢？免得我们赶不上了，进不了这个安息。然后说第二节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这个福音传给我们，那传给谁了呢？也传给那些已经进入安息的人，和传给我们的是一样的，传给亚伯拉罕的和传给我们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凭着亚伯拉罕的信心成为神的儿女，被称义的。并不是说当年传给亚伯拉罕的比较多，所以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传给我们的比较少，所以我们今天总是软弱，好像跟不上一样。不是的，是一样的。那我们跟亚伯拉罕有什么区别呢？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那些跟不上的人听了那个东西和他没关系，所以他就显示不出来在亚伯拉罕身上所显示出来这样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什么意思？他不信。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神赐给我们信心，驱动我们这个信心产生巨大能量的那个燃料是什么呢？动力源是什么呢？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的信心需要与神的道来调和，就能够使我们这个信心产生出巨大的果效。我们主耶稣曾经这样来讲信心，信心的能量是很大很大的。马太福音21章20节到21节这样说，就是主耶稣看到那无花果树，他饿了，看到无花果树没有无花果，于是主耶稣就咒诅那棵无花果树，无花果树马上怎么样？就枯干了。然后他的门徒看见了，20节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无花果树枯干不是问题，但是它是立刻就枯干了。当耶稣咒诅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枯干了，说哎呀，怎么能马上就枯干了呢？他们就很惊奇。21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所以你们如果有信心，无花果树这样的神迹你也可以做，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我们中国桥的时候 Michael 弟兄跟我们讲过，这里边并不是说在讲说你信心大可以挪这个山，而是讲到什么，信心的力量是大的。所以我们就想到了那个飞机的那个发动机所发出的巨大的能量，我们可以从信心当中来发出来，可以使我们怎么样，脱离罪恶的捆绑，脱离罪恶的权势，脱离罪所带来这永远灭亡的后果。太美好了。所以我们信心重要不重要？所以主耶稣告诫他的门徒说，不要怕，只要信。在信的凡事都能，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关键是我们信吗？我们这发动机里是否填满了这神充足的带着能力的力量的这样的应许，借着我们的信心将我们脱离这罪恶。不要再讲说啊，人在江湖，怎么说？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哇，我太胖了，我太重了，起不来，起不来。不，这是带着复活大能的，那是超过我们想象的，是我们很难想象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惧怕罪恶，因为神赐给我们信心，他借着我们的信心必赐给我们这复活的生命， 和复活生命的大能，使我们可以脱离罪恶，罪恶的权势，还有罪恶所带来的结局就是灭亡。就是圣经所说神给我们的应许叫什么？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哦。神给了我们充足的燃料来驱动我们的发动机，充足，非常非常的充足。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九节到四十节这样说，这是主耶稣亲自宣告的，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父神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也就是说，凡在耶稣基督里的，一个都不会失落的，都不会丢下的，都不会落下的。到末日的时候，神都要叫他复活，复活。然后四十节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之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应许，不但不落下，而且要得永生，信就得永生。好，现在已经注入了足够量的燃料了哈，燃料，我们的信心发动机要把它转起来。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因为他就是赐生命者，他就是生命本身，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看到没有，信心的力量有多么的大。然后二十六节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样的应许足可以让我们欢喜快乐。但是后边主耶稣问一个句话，你信这话吗？看到了吗？我们有充足的燃料，巨大能量的燃料在我们的里边，但是我们不信。什么意思呢？我们没有发动机，所以这些话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主耶稣问说，你信吗？所以主耶稣不是在问当时那些门徒，或者说问来观看拉撒路死了，哎呀，看热闹的人，跟他们说，也在跟我们今天说，更是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说，你们信吗？方才我们唱那首歌，我心灵得安宁，最后一段怎么说？当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的信心必看见神的一切的应许，在基督里一切的应许都实现了。你信吗？信，你就必看见耶稣基督这复活大能的生命在你身上所显出这巨大的力量，你就会发现，哎，我可以脱离罪恶，哎，我以前离不开罪恶，现在我可以离开罪恶了。我们就不再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就赞美神的大能，我们就赞美耶稣基督的复活，别人就会看到我们这样一个新造的人身上在散发出这大能生命的荣耀。你信吗？信你就必看见。信吗？信别人就会看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成为我们的激励，再次为我们添满燃料。主，我们求你赐我们信心，让我们用信心与我们所听的道来调和，使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显出这荣耀复活大能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主，你告诉我们说，在我们里边的比这世界都大，比万有都大，那是你自己亲自住在我们的里边。主，我们感谢你，愿你时常将我们带到你的各个他十字架的前边，让我们思想你为我们的罪所付上的这代价有何等的重大，也将我们带到你复活的坟墓的前边， 让我们去看那空坟墓，让我们看到你的复活带着何等大的能力。主也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已经带着复活大能的生命已经赐给了我们。主，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主，我们仿佛看到了你的刑罚就在门口，你的审判就在门前。主，但是我们里边有这样荣耀的盼望，我们岂还不会平安呢？我们岂可以没有喜乐呢？我们怎么可以再继续的活在罪中呢？好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主，帮助我们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教会，也赐给我们个人，使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当中，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在各种的狂风暴雨的侵袭的当中，在魔鬼的一切的试探和诱惑当中，显出这复活大能的生命，显出基督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在你的教会当中。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